是星期五晚上给我打一个电话说 Happy Father's Day， 今天早上又给我打个电话说 Happy Father's Day， 虽然没收到他什么礼物，但是挺高兴的。我知道有的人还收到我儿女的礼物哈，更高兴了。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做了父亲了哈，当然也是母亲了。我想父亲跟母亲都是同乐的，不会说母亲节高兴的时候父亲不高兴，父亲节高兴的时候母亲不高兴，有这样的人就要小心了。但是我们也是做儿子的儿女的，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想起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勤劳，也是这种养家糊口的人，担责任的人，他会到田里不停地干活，不干活他就受不了。那另外给我一个感觉，他就是他非常的节俭，节俭到一个地步。我有一次，我都这么多年了哈，离开家这么多年，有一次回国，非要我住在我的，我去回到我老家那个城市，我弟弟在那个城市里头，他非要我住在我弟弟的家里头。那我说没问题，不要住旅馆。我弟弟家呢是两室一厅，那厅是小的不行的。那我弟弟一家人住里头，他有个儿子住里头，我爸爸妈妈又住里头，我们一下子去四个，还要住里头，他就坚持要求住里头，不可以。我说楼下就有个旅馆，也不是太贵，我就住在那里。不行，他也不是花他的钱，但是就是不行。我说那我把这钱给你，他也不要。父亲就是这么节俭的一个人，弄得我两个孩子也很节俭。不知道是不是有遗传，这个是好事。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岳父呢，因为岳父认识的比较少，但是我2009年回去的时候，我岳父已经80几岁的人，所以我想说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面。所以当时坐在那里的时候，看到岳父的时候就很想跟他说话，但是岳父耳朵也聋，他也没有话跟你给说。那个时候很难受，就觉得这个父亲哈，这个也是老了，你又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就刚坐在那里久久的也不说话，挺难受。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看见他就流眼泪，他流眼泪，觉得这个父亲哈真的是给我们的感受，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会去思想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父亲，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个特别的父亲。那我们讲之前，大家可能也我们都读了这个经文，所以大家也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们先做个祷告。如果大家没拿到这个周报的话，我还是鼓励大家去拿，因为我以后会把周报里面我会加一些比较重要祷告的事项，可以让大教会一同祷告的，我们拿回去祷告。我也想在周报里面加一些信息，可以叫周报就等于我给你 update 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方式。那除了电子邮件发出去，我估计大家不是那么喜欢看的。我以后坚持就是发非常短的电子邮件，长了大概大家都没有兴趣。但是周报你还可以拿回去偶尔看一看，好吧？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今天做父亲，挺感慨的，想到自己的父亲，又发现这个自己的父亲里面也有许多的缺陷，无法通过自己的父亲来认识你。那我们自己又做了别人的父亲，这个孩子好像也很难通过我们来认识你，因为发现说我们现在的做父亲的都是对孩子有这种那样的期盼，很多的期盼不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看法，看看你这位父亲是怎么做我们的父亲的，说我们从你那里学习，你给我们力量，你也感动我们。那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读过了，道理很简单，怎么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思考，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父亲。所以我们就向你祈求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因为我知道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 你的圣灵也在这里在做感动的工作，让每一个人读到这个话语的时候，圣灵亲自在他们心中做奇妙工作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段话语里面得到自己所应当得到的感动或应愿，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你读，如果你打，我们还是打开圣经好了，我不见得再读它一遍，但是把圣经打开，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框在那里，我们等一下会反复的去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会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这段这么熟悉的经文到底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如果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一样的话，我的圣经上面有小标题，这一段经文上圣经有小标题，我不知道你的圣经上有没有，我希望大家都拿一本圣经哈，拿来看，因为这个我会不停的用这段经文。那圣经上的小标题，我上面的小标题是浪子的比喻，你们的小标题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浪子的比喻说明它是一个比喻啊。那圣经呢有不同的题材，那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有许多故事，也有许多教导，那保罗书信里面比较多的教导，那福音书里面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是一个比喻，比喻是一个题材啊。我是学理工科的，我的中文学得很差，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做作文是做得非常糟糕，所以我常常跟神讲说，神啊，你是呼召我做我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那这个很好，你知道吗？如果呼召你去做你能做的事情，就是你的能力嘛。他呼召你做你不能做的事情，那才是靠神的能力。哎，我的作文是非常糟糕，我作文每次作文能得60分的话，我都就挺高兴的，就是这个德性。然后呢，老师常常会说，你读一段文章哈，你要抓住它的中心思想。我总抓歪掉。前两天我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哎呦，她要考 MCAT， 她又考了一下阅读，怎么这么糟糕？我说不奇怪啊，如果是我去考，那更糟糕透顶了。那中心思想往往抓不住。那你知道圣经里面那个文章这个写的故事啊，是圣灵感动，也是人写的，它也有中心思想的。那这个比喻呢又很特别，比喻是一种特殊题材，它也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就要学把这个比喻，到底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要给它抓住。而且比喻呢往往只有一个重点，如果比喻比了五六个那就麻烦了，你不知道它比喻比什么。它比喻呢它会比到其中的一个重点。那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很有意思，往往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背后有些解释的，比方说撒种的比喻，他出去撒种嘛哈，有撒到路旁的，有撒在那个土浅地的，有撒在那个土是有但是荆棘长起来的地的，有撒在好土里头。那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后，他后面有解释，那解释呢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就告诉你这个比喻的真正的意思是后面解释的。那有的比喻是没有解释，那它也只有一个重点。那这些没有解释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通过读这段经文呢，我们恍惚看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重点看出来。那这个比喻呢哈，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它有一个重点。那我自己下一个决心要给大家常常分享的就是我自己常常的祷告盼望的也是你们自己读的时候也一样可以读出来，恍惚读的时候也可以的，这是我常常祷告，就是你们自己可以读圣经，你花时间去读圣经，上下文读的时候你可以把中心思想读出来。如果你像我一样做作文的时候这么笨，只能得60分，而且呢然后中心思想也抓不到，那样的经文呢你就不要太在乎，你先读你能抓到中心思想的经文，然后你经圣经恍惚读以后你可能每一段都差不多能抓到中心思想，别指望现在，也别指望说每一段都抓到中心思想。所以我一再强调要恍恍惚惚清清楚楚的圣经的教导才是我们的根基。那这个比喻呢更是要这样子， 所以呢有几个办法，比喻是一个题材哈，你有几个办法要做的，就是一个你上下文一定要看，那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去看上下文，现在不看，那背景你要去知道一下。然后我们要做的一个拒绝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我不懂的硬上升到就是这么讲的一个地位。我们拒绝去做的一件事情，说我要拿清楚的教导，圣经组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去解释不清楚的教导，要这样做。而且我们都有这种好奇心呐、啊，你知道我们人都有好奇心，我们有这种倾向。哎呀呀，今天感动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哎，我坚持这个意思哎，那就很麻烦。我们相反的说，我拒绝这种倾向性。今天感动我很好，但是有清楚的教导，我就用清楚的教导来解释这个经文。那好，那我现在就要进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读过了。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那既然标题都在那里了，浪子的比喻，那这段经文是不是讲浪子的比喻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很简单的一句话。那这里有一些背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这个背景也不是我会的，我一定要去查一些当时文化里面的一些背景。那父亲活着的时候可以把家业分给孩子，那犹太人的一个规矩里面就是长子得双份，其他的孩子得一份，那所以他把产业分给小儿子，分给大儿子，如同今天我们在活的时候就开始立遗嘱。不知道大家立遗嘱了没有？可能觉得死亡离得太远。不过我出去去到中国的时候，总会逼着我立遗嘱，所以我立了遗嘱。啊，所有的财产，如果我死了，全归我老婆。如果我们两个人同时死了，好，儿女一人一半。我们不怕说死的事，不会不吉利的哈、啊。我们从来不怕这个，因为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在圣经在主里面有盼望。但是呢，你立了遗嘱以后呢，犹太人那时候文化跟今天的文化一样，必须父亲过世了以后，这个产业才归你。父亲还没过世的时候，这产业不归你，虽然立了遗嘱。那这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哈，他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了。第十三节他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那这一节经文告诉你什么呢？因为比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细节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重要不重要呢？比方说这里面有些细节，过了不多几日，这个重要不重要？他告诉你什么信息？然后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你要仔细看，他不是只是拿了一部分，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然后还到远方去。远方这样的细节重要不重要？你说我把这些哪一样扫掉以后，这个比喻还完整不完整啊？大家不要被我闷住了，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它是帮助你思想。哎，我也是这样，这样就这样。哎，这几个细节呢，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个小儿子急切的要远离父亲，自己独立过一个你父亲不要管我的、享受我财产的独立生活。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如果他不是很急切的话，他不愿等了过几日，其实实际上的话，父亲还没死你就把产业拿走，是对父亲的一个咒诅啊。他等不及他父亲死，而且还等不及过一段时很长的一段时间，过不了几日，那他把一切都拿走，打算不回来了，对不对？你今天到中国到美国来签证，那美国我不知道现在是这样，以前都是你有没有财产在中国，有表示说你不太容易移民，你还会回中国。当你把财产都挪过去，哦，这个可能太久了，你讲裸官吧，裸官大家都知道嘛哈，今天裸官就是老婆孩子家产全都到美国来了，然后他自己在中国当官，你迟早有一天想跑的嘛，你就是不会回来。他这个小儿子一样的，他把一切的东西都带走以后不想回来了，往远方去，意思父亲，你找都找不到我，不要干预我， 啊，这个父亲是这样的，而这个儿子是这样的状况，要享受他属于他的，急切去啊，急切的去享受，而且对父亲甚至是一个咒诅啊，你赶紧死掉吧。嗯，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有一个孩子是这样子的，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儿子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你们哈怎么想？如果你收到你的儿子一个短信说去死吧，哎，你是怎么想？我不好意思讲我的儿子，我儿子不允许我讲他的事情，所以，但是我确实有非常伤心的时候。那耶稣讲故事非常厉害哈，耶稣是讲道大师啊，他是神啊，当然不得了。这个浪子的比喻，世代有不知道多少的牧师要讲这个道，拿这个讲，我们实在无法跟耶稣相比。耶稣直截了当就这么讲，简简单单讲，但是你可以猜测，耶稣没有讲到这个父亲的感受，但是你可以猜测，因为我们做过父亲，我们有常理，而且你在后文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是慈父，慈父的意思就是对儿子特别的爱。那这个儿子这样走的时候，你可以猜测这个父亲的感受，伤心透顶。但是圣经有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耶稣讲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没有讲这个父亲任何的反应。这儿子要走的时候，父亲说：“哎，不要走嘛，你在这里待着嘛。”也没有说不准走嘛，再走我把这产业我给你取消掉，这些事他都没有讲，是，所以你不好去猜测。然后他也没有讲说这个父亲怎么教养儿女的，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哎呦，这个父亲失败的父亲，他可能就是对儿子溺爱，缺乏管教。那这些东西通通没有讲，那就通通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甚至次点都不是。你不要去猜测，如果有人这样去猜测，那他就渐渐的会走歪掉。他甚至不讲这些东西，这些不讲的就没有，讲的你就要仔细去看他讲的到底要指向哪里。那而且他不讲的地方你可以做合理的猜测啊。我们能够解经的话，每个人都是解经家，因为你看圣经以后你会觉得说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都会解经，因为你有你的背景啊。特别我们做过父亲的，把自己换到这个场景里头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这个父亲伤透了心，哎，这个是合理的解释，哎，很正常的，而且是很对的解释。好，那我们继续下面看哈，啊，十三节的后半节，他说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这两节话就告诉我们说，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表示这个小儿子呢不负责任，只知道享受，哎，他也不知道为未来打算，不知道怎么过生活。然后十四节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上那个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就祸不单行了啊！你在那里钱耗光了以后，又出来了一个天灾，天灾的话啊，他就穷苦起来。所以像这个天灾的这个细节，你说大遭饥荒这个细节重要不重要？他也可以说遇到战乱，那也可以，但是他表示他穷苦起来，穷苦起来以后，然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到了一个地步啊，他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换猪。那这些细节重要不重要呢？哎，这个细节如果你知道犹太人的背景呢，他挺重要的。犹太人认为猪是很不洁净的东西，你找什么工作也不去找换猪的工作，非常不洁净，犹太人不洗猪都不吃的，对吧？所以这个细节就很重要，说明他穷苦到一个地步，说没有选择了。那然后去换猪的时候，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给他。那就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负责任，只知道享受，又碰上了饥荒，然后到了一个绝境，痛苦的钥匙，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呢，后面下半节他讲到十七节哈，他讲到说他醒悟过来， 哎，那这个地方你如果非要下去做这个他的比喻，做一个强调的话，那是有必要的。很多人会拿这个当做强调说，啊，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因为他到了只有到了这种绝境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醒悟什么呢？他至少两件事：我不要饿死在这里，我已经到了绝境。他另外一件事呢？他醒悟过来什么呢？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哎，他可以去投靠父亲，父亲那里还有故宫，还有口粮，我不要在这里饿死。但是我凭什么去投靠父亲？我已经伤了父亲的心，我是一个逆子，而且我甚至在那我的行为表明我要咒诅我的父亲，那我怎么敢到父亲那里去呢？所以他醒悟过来的第二件事情是，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所以他对父亲还有一个认识，父亲爱他，他还有一个机会回去，他有个盼望，我在这里不知在这里没有办法了，饿死，到父亲那里以后至少父亲还可以帮我当作一个故宫嘛。所以他就提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所以他醒悟过来后就有行动出来。二十节说，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啊，那我们到此为止，我们知道说这个儿子离家出走，晃荡，不负责任，又遇上天灾，到了绝境。到绝境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说：我不要在这饿死，同时我相信我父亲是爱我的，我回去给我父亲说，让我父亲把我当成一个故宫。所以如果这个比喻它的重点就是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哈，如果比喻是这里，那这段经文到此就结束了，不需要再讲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比喻恐怕不是浪子回头，因为后面还那么长，所以你就会想说他的重点未必是在这里。那浪子回头这个上面写的浪子比喻那就到这里了，他可是在下面的东西不可少，下面东西如果少的话就不是这个比喻了，这个比喻就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后面哈，二十节的后半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那这里面有好多的动作哈，而且动作还有好多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重要不重要？相离还远，就是他儿子还没到家，三不好父亲在远处就看见他，然后说动了慈心，跑去抱着，连连与他亲嘴。那这几个细节让你看到是这个父亲呢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啊？我不知道怎么用文字去形容哈，因为我这个语言能力很差。但是你知道这个父亲接纳浪子，对吧？浪子回来以后，他老远看见，很急切的，好像这个儿子急切的离开父亲一样，这个父亲急切的要拥抱这个儿子，这个是很强烈的对比啊。这个父亲接纳这个浪子，然后呢，这个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哎，我们这样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你坐下来慢慢的想，假如你是导演，你要导演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因为他你要把背后这个比喻里没讲出来的东西给导进去嘛哈，那导演的时候你要有感情嘛，来导进去。这个儿子本来我要去找父亲，跟父亲说我要做个故宫，没想到父亲老远看见就跑过来抱住他，连连跟他亲嘴。如果你要演这个儿子的表情的话，你怎么演？可能儿子会 shock， 哎呦，老父亲这么好，老儿子会不会想说， 既然父亲这么好，我也后面的话也不用讲了，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也不用讲了，就给爸爸说，爸爸我回来了。这是我的设想哈，我希望大家也进入这个场景，你也去这样设想。哎呀，原来给爸爸浪费了这么多钱也没事啊，今天赔回来爸爸还好多钱，我们继续可以享受。我这个是引你去设想哈，但是经文里面没有这样告诉我们。经文里面说，儿子马上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浪子真心悔改，真心对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抠这个细节，可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抠它细节。你知道这个小儿子本来回去的时候，他还打算说的后面的话还没讲完呢，对不对？他十九节里面后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这个是他的目的，对不对？他回去的目的就是说，我做一个雇工，爸爸对雇工都这么好，我也期望爸爸可以接纳我，我成为一个雇工以后不至于饿死啊，不至于今天落到这样的境况啊。但是这个爸爸没有容他讲完啊，你仔细想，这些的细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爸爸没等他讲完，他说，儿子那句话说，把我当做雇工吧，这个好像没有讲完的时候，父亲就直截了当把他的话给掐断了。父亲却吩咐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给我拿来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只有妇人才穿得了，是跟别人有地位的区别。把那戒指给他戴上，这戒指是代表儿子的身份的，给他戴上，然后把鞋给他穿在脚上。父亲好像知道说，你儿子的下面那句话，你要把我当做雇工嘛？那父亲，不，雇工是不穿鞋的，奴隶是不穿鞋的，你是儿子，把鞋穿上。所以他就把这个鞋给，把他的鞋给穿上，然后呢，他说，赶紧把那回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吃喝快乐。所以父亲不但急切的要见到这位儿子，还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儿子继续为儿子。如果你看到这的时候，你对父亲怎么想？假如你是浪子的话，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够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父亲他讲说，你看他后面讲说哈，在二十四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父亲真的高兴，而且那些仆人都一起快乐起来。如果你对儿子有的爱是有条件的爱，你可能会做到其中的一些，但是你做不到像父亲这样的喜乐，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真心的喜乐。死而复活，死而复得，这个孩子我本来都没有指望，没有指望他任何的东西，今天他就是带给我快乐，这么的高兴。所以如果故事讲到这里结束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父亲的爱，父亲无条件的爱这个儿子，你觉得这个爱有那么沉重，有那么强烈吗？有那么无条件吗？那后面呢？后面那如果是这个重点的话，那后面为什么还要加进去大哥？所以很多人会说，哎，这个比喻可能有两个重点，除了这个父亲的重点，后面还有大哥重点哈。哎，我不是解经家哈，但是我试图去把这段经文来告诉你是怎样的一个父亲。你觉得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故事在这里结束后，你对这个父亲的爱，你觉得这个父亲的爱有这么伟大吗？了不得吗？ 因为这个后面的故事呢，后面那一半很重要，故事在这里没有结束，后面一半很重要。基本上我们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父亲很高兴，那小儿子肯定也高兴了哈，高兴得不得了啊！虽然悔改，里面还觉得哇，父亲的爱这么充满，也高兴，仆人也高兴，大家都高兴，都跳舞作乐。哎，有一个人特别的不高兴啊，有一个人不高兴啊，他的哥哥很不高兴，他哥哥不但不高兴，生父亲的气，他生谁的气啊？哎，我以前我女儿哈懂事的时候，当然现在更懂事，那是八岁，他就看了这个故事，爸爸，这个大哥有道理，大哥是对的。那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昨天前天，三四天前，我就问我儿子，你觉得这个小儿子跟大哥这两个人，你喜欢哪一个？他说我两个都不喜欢。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是那个爸爸，你喜欢哪一个？我想我的儿子不见得给我讲真心话，但他是有标准答案的，你知道吗？他心里，因为在教会久了以后，很多人是有标准答案的，就是比方说任何有什么答案的时候都是耶稣，那个是标准答案。他也有标准答案，他说我两个都喜欢。如果你是父亲，你是这个父亲，你喜欢哪一个？喜欢老大、啊。你看，我说吧，我们特别喜欢老大，老大，我们对老大特别特别的认可。如果这个父亲怜悯他的弟弟，我们大概不会反对，对不对？这个小弟弟今天走到绝境了，来投靠父亲，那父亲怜悯他，接纳他，我想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有意见，对吧？然后他接纳他了以后，我们就让他做过工。你不是要求做过工吗？对吧？你现在就做过工，然后我们做大哥的特别高兴。你信不信？而且我觉得这个做父亲的真理智，从此以后对这个儿女的管教，你看这回管对了，哎，是不是这样子？可能大哥就不会那么不高兴，哎，跟父亲那里一起坐堂，这下你给我真心的认罪，给我再继续的悔改，好，你这库为了把你以前的债还清，你给我好好干活七年。七年要不行，再干七年，十四年，我们可能会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弟弟虽然可怜，他是自取的，对不对？可怜之人都有可恶之处，太对了，可怜的人都有可恶之处。我们甚至会怀疑这个孩子，这个小儿子的悔改是不是真心悔改？但是父亲对他太好，而且太高兴了，高兴到一个地步，做大哥的觉得父亲失去理性，非常的生气。他的生气就是气他的父亲嘛，气他父亲。那圣经里面虽然有一些人物让我们可以去想说，这个父亲对儿女的爱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种爱，他确实不是理性的爱哈，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父亲失去理性啊。我待会我想我不用举一些例子给大家讲啊。雅各，你知道他失去那个约瑟，那痛苦哈，痛苦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想象的，二十年都一直在那里头的痛苦。后来他见到他的其他的儿子说约瑟还活着，他简直都不敢相信啊，那种。哎，当然这个约瑟本身就是好儿子，是大哥，天天守父亲的命令，然后被人家卖掉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哎，你会说这个不能够比喻父亲对孩子的爱。但是有一个人让我们觉得很惊讶，但我们不见得认同他，大卫爱儿子，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大卫有一个儿子，坏儿子哈，亚沙龙，要杀他的，你知道吗？把大卫赶得到处乱跑， 大卫后来好不容易缓出一口气，终于组织力量给他的儿子要打的时候，打之前大卫就跟他手下的人讲，所有士兵也听见，求你们对我这个儿子啊换手一马，换一马，不要杀了他。可是他的手下的一个元帅看这个儿子是真的是糟糕透顶，这种儿子留着将迟早是祸患。后来在终于有一次机会，那亚沙龙被那个头发特，他头发特别长嘛，特别美嘛，可是他骑在骡子上的时候，那个头发被树勾住了，挂在上面了。他手下的大卫手下的元帅约雅，这机会来了，拿那个长矛叭一捅就给他捅死了。当然他不会告诉大卫是他杀的，但是消息报到大卫那里去，说我们军大打胜仗。大卫就问一件事，那我那个儿子怎么回事？那报信的人说，愿你的仇敌都像你的儿子一样。大卫就整个人就没有精神，而且整个人就在那里伤心，就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差点整个国家毁掉，你知道吗？那个因为这些他手下的将领打了胜仗回来，终于把这个反贼给干了，现在回来的时候个个都灰头土脸的，因为这个王都不高兴了，王在那痛哭啊。我们很难体会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感会这样子，哎，这个是例子啊，父亲对儿子的情感这样，我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理解，这个真的是失去理性。所以我想哈，神给我们的这个爱，就是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爱，实在是不能够用理性完全能够明白的，那个就是这样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很难明白。但是这个浪子比喻里面这个父亲不一样，你觉得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的这个父亲他失去了理性吗？以至于我们同情大哥以后，我们跟大哥一样生气以后，我们跟大哥说一样的话的时候，会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啊，你要知道哈，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你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弟弟，你知道吗？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回牛。那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跟大哥的表现是一样，我们会责备父亲，我们责备父亲的时候会用夸大其词的话，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从来没讲他这个儿子怎么挥霍钱财的，到底是娼妓侵吞了，很可能嘛，合理的猜测是娼妓侵吞了，因为他换蛋，你像年轻人到外面换蛋，你能换蛋什么呢？肯定是跟娼妓在一起嘛。但是圣经并没有讲这些，但是他前面呢，他开始把自己跟这个老二比较，老二这么糟糕你还这么高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哎，如果只讲故事讲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会认同这个大哥说的，大哥觉得对，因为大哥觉得这个父亲有偏见，可能对小孩他儿子特别的爱，就像那个雅各一样，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偏爱约瑟，那约瑟会当然高兴了，那可能会这样子，然后呢真的是昏过头了，失去理性了。但是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啊，所以你仔细思想这样的比喻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会思想到，这种比喻耶稣讲出这样的比喻的来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看31节，31节啊，先是这个大儿子，28节就说大儿子不肯进去，生气不肯进去高兴，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劝他后他对父亲讲这个话以后，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真的很期望，就是圣经如果那个时候2000年前就有录像，把这个父亲的那个音容笑貌都录下来，那我们就看的时候不仅仅只是文字上去猜测，就 就会去想这个父亲他讲话的口气，父亲的脸上的表情。你知道我上个礼拜那个区长讲说我们不要只看，我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只看神的手。看神的手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哪些工作奇妙的事，我们就看了手。你要看神的脸，脸他就表示出他的心里头，脸真的把耶稣基督，而不是把这个父亲的那时候心情给表达出来。所以有一部很著名的话叫浪子回头，那是一个是意大利还是哪谁画的，叫伦勃朗画的浪子回头的画。很多名人看这个画恍惚凝视这个画，那个画就能把这个父亲的表情给画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父亲这个说的话，他说儿啊，我常和你同在，你常和我同在，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所拥有的东西，山羊羔、回牛，怎么和你相比啊？你是我的儿子，怎么和你相比啊？那他同时也说，这些东西怎么跟你的兄弟，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怎么跟你的兄弟相比啊？我们理当快乐。这个理当理当你去看英文，它是 have to， 我必须快乐，必须欢喜。所以两个儿子，你做父亲的，你喜欢哪个？手背手心都是肉啊！你今天高兴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回来高兴的时候，突然这个大儿子让你伤心透顶。你大儿子伤心透顶的时候，如果你是处在这个，就是你如果想你处在这种环境下，你的心情一下子从特别高掉到特别低的时候，你对你的大儿子讲话还会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还会心平气和讲这样话吗？你会不会说你这种，你从来都不体贴你父亲的心情，小儿子找了你也没有去找，你今天在这个地方还风凉风雨，你晓不晓得你这个人伤透了我的心呢？你想这个父亲，你想这个父亲，你真的是我们没办法像这个父亲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浪子回头，而是慈父的心，慈父那个爱。虽然养儿育女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伤害，而且伤害还在持续，伤害很严重的时候，甚至觉得儿子都失去的时候，我这个对你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会跟你讲说对儿女的教养就是一个无条件爱。我们中国人真的做不到，真做不到。我们中国人对孩子至少有一个期望，上大学要去好学校，绝对不会说他上大学去了一个不好的学校的时候也高兴，因为我将心比心嘛，我这个受了这么多的神的教育，我看到我女儿上那个学校的时候，我还心里难受。但是今天我真高兴，我真为我女儿高兴。我们对孩子有条件，当然我不是说你上好大学是坏事但是你会看那个看过你的儿女的别的方面，你知道吗？这个父亲，慈爱的父亲。那好了，我们看到这里，好像这段经文完了后，我们把重点抓到了。这个比喻实际上是讲慈父的心。你觉得这个比喻我们真的是完全抓到重点了吗？好，我讲说我们解经的时候还要看上下文，看上下文。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上下文，我们回到这个第十五章的一开头，就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那我们看第十五章的开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税吏跟罪人，这个罪人不是我们今天意义神学意义下的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这个意义，而是在那个当时的眼中，就是你这些糟糕人，可能就是娼妓，可能就是那种小偷小摸。那税吏的话，更是你跟替那个罗马人来欺压我们犹太人的，那是糟糕的人。那这些人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就说：“耶稣，这怎么回事？居然接待这些人，还跟他们一同吃饭啊！吃饭非常重要哈，我跟你一起吃饭，就表示认可你，所以你们要多请，大家互相请客吃饭，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那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这个比喻是针对法利赛人心里的问题说的。然后你接着下面，他先讲了其他两个比喻，一个是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羊失去了，他去撇下九十九只去找这一只羊。然后他这个比喻完了以后，耶稣有一个解释。所以我说比喻呢，他耶稣解释完后的解释就是最准的哈。第七节他告诉你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为九十九个不愿悔改的人欢喜更大。后面又讲一个失钱的比喻，失钱比喻他同样的解释。那到了这个浪子的比喻，他没有解释，可是你知道这个慈父是比喻天上的父，当有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的父会老远的看见，跑过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说你是我的儿子，所亲爱的儿子。那同样，当我们在这里有抱怨的时候，像法利赛人那样有抱怨的时候，天上的父也会说，我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是天上的父亲，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而且他为了救我们，叫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从这个天父的比喻，从这个浪子慈父的比喻里，今天如果再有人问你说，哦，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神钉在十字架上，我跟你讲，你舍弃儿子，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做慈爱的父亲呢，只会更疼痛，不会不疼痛了。所以有的人来讲，哎呦，好像神很冷漠，你心里去想一想神的情感，如果他的独生子钉在上面，他如果能替代的话，他早就替代，就像这个慈爱的父亲一样，他巴不得这个浪子，他为浪子做一切能做的事情。好，那这个重点就讲完了，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今天要下面要讲的应用，可能我们很少人信主是像浪子这样到了绝境了才相信天父的慈爱，求神把自己当成一个故宫，然后经历到天父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尽管我们讲了以后，这道理确实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恍惚讲说，你们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死在过患中的人，我们道理明白了，但是我们很难有浪子那样的经历，浪子那样的体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说不是我好，而是我要悔改，我回到神的那里，神把我当成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神非常的喜乐。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想，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经历，是不是现在也阻挡我们常常到神的那里来？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常常写日记哈，我看我的日记说，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我有罪恶感的时候，我就更不愿意来到神的跟前，而且我会找各种各样的想法借口，而我甚至觉得说，我今天犯了罪，我跟我以前比起来，以前也信主了，比起来是我不见得比以前更不属灵，哎，其实犯罪是你拿属灵不属灵来比较嘛，但是我会拿这个作为一个借口，不愿意到神那里去。我甚至想到说，谁不犯罪啊？甚至大卫都犯奸淫罪，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大卫犯奸淫罪的时候，进到绝境的时候，他那个祷告，他巴不得自己不要啊，哦，再三求神，就是让圣灵不要离开他。我们不会想到那个绝境，我们只觉得说大卫也在犯罪，他都要犯罪，更何况我呢？我自己在我犯罪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念头，我会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那我给你读一段我的日记，不是最近写的，是在国内的时候写的。我说，神啊，我这两天感觉好像离你很远，我知道这是魔鬼在攻击我，我的心思意念陷在愁苦之中，我看你的时候很别扭，你跟我的关系好像不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我心深处知道浪子离开父亲以后，浪子对父亲的任何感觉，负面的感觉，都改变不了父亲对他的爱。你这位在天上的父亲也没有改变，你对我的爱没有改变，但是我很别扭，我不愿意到你面前。我有时候说，我真的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雇工，你真把我当雇工了，我心里好一点，反正我雇工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做儿子，你这个恩典这么大，让我很害怕。所以在你这位永恒的主面前，在万军耶和华面前，在天地的造物之间，在为拯救罪人舍弃之身自己独生子的拯救者面前，我真的不敢做你的儿子。我在你的面前懊悔，求你饶恕，求你愿慈爱围绕我，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以至于我在说我是你的儿子的时候，真的圣灵在里头有一个确据印证，说阿爸父啊，我是你的儿子。所以我在犯罪的时候，我很不愿意到神的跟前，那神又催逼我，让我到神的面前不停地去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后会经历到神赦免我的罪，然后他的喜乐会成为我的力量。后来我发现说，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经验。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卢云神父，他是非常著名的天主教神父，他过世了啊。他是在那个哈佛大学神学院当教授，是有名的教授。然后他辞了工作不做了，他去一个地方专门去服侍那个生来残废的人。那卢云呢，在我们外人看来，卢云是一个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的，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卢云呢，他讲到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浪子的比喻。他说他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博物馆，我不知道那个朗伯伦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画是在哪个博物馆，他会到那个藏真迹的那个博物馆那里，他坐在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画前凝视那个画几个小时，就是看那个父亲，看那个父亲。那他写的两句话我引给大家听听。他说，信仰是压根儿相信家园一直在那里，并且远远在那里，父亲那双有点僵硬的手以无尽的属天祝福放在浪子的肩膀上，说，你是我所爱的，我的关切在你身上。然后他讲到自己，我一次又一次的离开家园，我逃离那双祝福的手，跑到远方去寻找爱，这是我生命以及我在旅途中遇到的许多生命的大悲剧。不知怎的，我对那称我为挚爱的声音充耳不闻，离开我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的地方，拼命的远走高飞，希望能够在别处找到我无法再在家园里找到的东西。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乐意到神那里去。我想我们罪的本性就是不乐意到神的那里去。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等到绝境，不要像浪子那样子一无所有，成为最卑贱的人才醒悟过来，不得不去到天父那里求天父怜悯。那我们也不要从一开始的时候，信主开始的时候回到父亲身边，哇，真的是好像认罪悔改，很愿意做过工，非常感激父亲仍然把我当成儿子。我们做雇工久了，我们就要要求适当的权利了，我们就渐渐的成了大哥， 我跟你讲，做大哥太容易了哈，大哥大嘛哈，大哥太容易，而且谁都想做大哥。那么浪子的大哥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起来到父亲那里去？他何时能体会父亲的痛苦，以至于在父亲喜乐的时候也喜乐呢？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当我们经历大哥那样的不束缚，在天父劝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圣灵的催逼的时候，我们就要到天父那里去，承认我们对人的爱是有条件的爱，承认我们觉得别人冒犯了我，我们不容易饶恕别人，即使天父都饶恕了人，我们仍无法饶恕。让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内心里面是贫穷的，跟浪子一样一无所有，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因此我总是在绝境当中，我总要到我的天父那里去，我要到天父那里得怜悯，我可以经历到天父无条件接纳我的爱，我也可以经历到我回到天父家中，天父那个喜乐，这个喜乐成为我的力量。我祷告，天父啊，我想你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在这个比喻里面已经清楚地表明，你不要我们为你做什么，你也不要我们给你带去什么，你要我们呢，可能就像今天很多的父亲一样，常回家看看，回到你的那里。天父啊，求你催逼我们，要么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邻里的贫穷，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必须像浪子那样到你那里，要么你就感动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每天跟我们的罪性做斗争，就是要进到你里面，得到你的喜乐，作为我们每天活着的力量。求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